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路德记第三章，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路德记三章一到六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剥大麦，你要沐浴膏抹，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了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的，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祈求和祷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可以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的日子，这是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你的救赎，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成为敬拜你的人。主，就求你悦纳我们从心灵里的敬拜，让我们把一切的感谢颂赞都归给你，也祈求你洁净我们，也祈求你的圣道圣灵运行在你的教会中，使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你的福祉。孩子特别祈求主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为着你每一个儿女的属灵的福祉。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存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语，也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你儿女的心中，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讲到，我们重点讲述了至近的亲属，这是路德记第二章结尾引出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么从路德记的第三章开始，是路德记故事的重要转折点，因为从这里开始将是路德人生重要转折的开始。在第二章的结尾，我们看到拿俄米对儿父路德的劝告，二十二节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婆婆吩咐路德出去拾捡麦穗的时候，要常与使女一起出去拾捡麦穗，不要去别人的田里拾捡麦穗。路德就遵照婆婆的吩咐而行。婆婆吩咐路德这样行，有两个重要的考量。第一个就是为着路德不受到他人的欺负，特别是性骚扰。第二个，为着路德保持良好的道德品格，维护路德的好名声。那么这一切也是为着 路德今后的人生的转折铺路。今天我们开始第三章的讲道，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思考路德故事带给我们三个重要的真理启示。第一个就是拿厄米信心的计划，Naomi's plan of faith。第二个，我们看路德的顺服和遵行。Ruth's obedience and action。第三个，我们要看信心与顺服的属灵功课。Spiritual lessons on the faith and obedience。首先我们来看拿厄米信心的计划。当拿厄米带领路德回到伯利恒后，时间已经经过了两三个月，无论是对拿厄米来说还是对路德来说，他们都经历了上帝圣约中的慈爱、信实、恩典和护理。上帝所施行的这一切都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波阿斯之手来实施在这两位无依无靠、原本绝望的寡妇身上。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拿厄米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上帝更大的恩典计划。所以当拿厄米经过这些恩典之后，他已经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了上帝更大的恩典的计划，就是要施行更大的恩典在路德和他的身上。因此当时间成熟的时候，拿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婆婆拿厄米对儿媳妇路德圣约之爱的体现，就是要为路德找一个安身之处。安身之处说白了就是为路德寻找到一个新的丈夫，为他建立家室，使路德得到上帝更大的赐福。我们看到路德记使用的语言之所以非常的优美，他没有像我们在释经的时候使用的语言为路德找到一个新的丈夫为他建立家室，而是使用了说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无论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属灵的角度，安身之处可能是最好最优美的语言表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一方面女人找到心爱的丈夫结婚是最好的依靠和安定生活的保障，另一方面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安身之处就是安息、平安、安稳之处啊。再从属灵的层面来看，安身之处就是安息、平安、安稳之处，或者说归宿。那么这里更是指属灵上的安息啊，让我们得到属灵上的安息。因为我们知道当人类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得到属灵的安息。所以说对犯罪堕落的人来说，得到属灵的身心灵的安息才是人生最大的福分。为路德寻找安身之处是婆婆对路德人生计划啊，是婆婆对路德的一个人生计划。从第三章开始就是婆婆参与路德的人生计划啊。我们这里特别提到是参与，不是婆婆为路德制定一个，或者说不是婆婆主导一个，而是婆婆参与路德的人生计划。第二节说 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拿俄米要为路德寻找的安身之处是谁呢？哪一个人符合最好的条件呢？第一个，从路德的角度来说，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拿俄米在这里是提到的，第二次提到的啊，这也是之前婆婆吩咐路德当行的。那么路德的确也按着婆婆的吩咐做了。有关这一点的意义，我们刚才在导言的时候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但从属灵的角度，我们要强调的是，这表示路德属灵忠诚的品格啊，专一的委身在波阿斯的田里啊，就是这要表明啊，路德一个属灵忠实的品格，就是专一的委身在波阿斯的田里。上一次我们之前讲了，我们知道拾捡麦穗，他的确是一个需要在这家的地里捡捡，那家的地里捡捡，才会捡到很多。但是这个路德听取婆婆的建议，就是专心委身在波阿斯的田里面。那么和他的使女在一起，要表明他保持一个道德属灵的圣洁啊，让路德保持一个道德属灵的圣洁。那么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相信波阿斯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么拿俄米提出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这是圣经中在第二次提到波阿斯是他们至近的亲属。那么有关至近的亲属，上一次的讲到我们已经讲了他所表达的重要的含义。那么至近的亲属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救赎者啊，就是救赎者，就是他具有买赎权。那么按着旧约的律法，那么他拥有的责任和义务有四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为受冤之死的家族成员报仇，第二个就是赎回被卖作抵押人的家族的财产啊。这里面特别讲到赎回的几个重要方面，一个就是说他赎回那个抵押人抵押出去的财产，第二个就是赎回被卖作抵押债务做奴仆的至近亲属，一个是赎财产，一个是赎人啊，就是人没有办法了，贫困到一个程度，把自己抵押成奴仆，也就是说至近的亲属有赎回财产、赎回人的这责任和义务。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是续娶死去家属的遗孀，就是他要有义务娶回他啊，为他，比如说他没有后代，没有这个没有后代子女啊，要为他留下后代，留下他的这个族名。那么波阿斯的确具有这样的条件，成为路德的救赎者。但问题是，不是每一个至近的亲属都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和义务的。那么拿俄米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给路德这样的计划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时间就是收割结束，开始在场上啊，就是麦场上打麦子的时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当大麦小麦全部收割结束的时候啊，就是当大麦小麦全部收割结束的时候，大约要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那么收割结束后，也就是说经过两三个月结束后， 就开始下面的任务啊，就是把送到打麦场上的小麦开始啊去打，然后将麦子打好的小麦子啊，在麦子啊，不论是大麦小麦，收割进入粮仓，也就是收获的季节就结束了。那么拿俄米选择这样一个时期，是因为收割已经要接近结束了，那么路德也不再有机会去继续的拾捡麦穗了。那么我们看到，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样彼此的了解认识，那么波阿斯也好，路德也好，他们彼此之间有了很好的认识和了解。那我们看到，当明确了救赎者波阿斯作为至亲的亲属可能会承担对路德的责任和义务，时机也就成熟了，就是在麦场上播大麦的时候，播麦子的时候。那么具体实施的办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拿俄米给出路德非常详细慎重的指导，首先让路德预备自己，怎么预备自己呢？就是沐浴抹膏，换上衣服。沐浴就是洁净，抹膏就是抹上香膏啊，这是以色列的文化，特别是在新娘出嫁的时候，将抹上为自己预备的香膏啊，换上衣服，以整洁美丽漂亮的形象展现出来啊。其实我们今天的文化也是一样的啊，新娘在结婚的当天都要很早的起来啊，梳妆打扮，精心的预备自己，把最美丽的自己展现给新郎啊，真是这样的。我记得雨欣的时候，他们要6点之前都要集合，甚至这个妈妈们都要6点之前到那里开始要这个梳妆打扮。那么接下来就是下到场上，就是去到打麦场啊，去到打麦场，而且呢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啊，就是拿俄米让路德洁净啊，洁净自己啊，这个用这个洁净美丽的打扮预备自己啊，却不要使那个人认出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当时的文化背景。首先那时的以色列的文化啊，就如我们过去的婚恋文化一样，就是说以色列过去的文化就跟我们中国过去的这个婚恋文化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婚姻都是包办婚姻啊，弟兄姊妹都是包办婚姻，或者说通过这个说媒的方式来进行。那可是我们知道路德是外邦女子啊，外邦女子，那么她在伯利恒没有任何的亲人，赵毅你就把它整个给关掉好了，我怎么调它都。那么他在伯利恒没有任何的亲人，除了婆婆以外，路德没有父母或 或兄弟姊妹啊，兄弟作为他的中介人。那么另外波阿斯也是地位显赫啊，所以他跟路德差别很大，有很大的差距在社会地位上。那么这个波阿斯的周围总是有人簇拥，因此拿俄米用这样精心的方式让路德以求婚的方式去找安身之处。那么这样如果路德被波阿斯拒绝了，那么两个人都不会感到羞愧啊，都不会感到羞愧。但是这种方式有着极高的危险性。那么在当时的社会中，打卖场也是卖淫女出现的地方。赵爷，你把这个旁边有一个电源开关给它直接关掉。我们说这是一种极高的危险性，在当时的社会上，打卖场也是卖淫女出现的地方。拿俄米让路德以这样的方式，也是将路德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可能会被人认为或者被人看见认为是卖淫女。那么接下来拿俄米指示路德说，你等他吃完了啊，到了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就是你等他吃完了，到他睡了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在打卖场上有很多人啊，完工后波阿斯和做工的仆人们都在打卖场上啊，就在打卖场上吃喝，然后就睡在打卖场上啊。我是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这个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在农村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那吃在那睡啊。但是我知道的是，那个在我们青海的农村那个打卖场啊，就是把麦子都碎的送到打卖场，有很大一块地都是干的，然后就在那儿打啊，要花很多的时间啊，一边的打一边的要扬啊，扬起来，然后把那个麦梗子都扬起来，然后到底下是麦子。所以在那上面吃和住啊，我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李弟兄你河南是不是这样？
差不多，
差不多啊。好，那太好了。所以我们看到是一样的，这个文化就是要赶时间，而且最好是不要下雨啊，所以要把麦子尽早的打了收起来。所以说在打卖场上吃喝完了就睡在那里，所以打卖场上肯定是有很多的人。完工后呢，这个波阿斯就和做工的仆人们在打卖场上吃喝，然后就睡在打卖场上。也就是说路德要早一些到打卖场附近啊，隐藏起来，而且要不被人发现，一直要等到黄昏的时刻啊，就是等人们入睡了，然后呢拿俄米就让路德看准了啊，就是波阿斯睡觉的地方，然后悄悄地过去。那么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拿俄米让路德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啊，就是暴露他的下体躺卧在那里，似乎是发生性关系的一个举动。我们相信拿俄米不会让路德做出如同这个妓女引诱的这个轻浮的举动。那么拿俄米要让路德向波阿斯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 这样的举动，拿俄米并非是让路德以肉体去亲近波阿斯，而是让路德以谦卑寻求庇护、安身之处和顺服的姿态给波阿斯啊，弟兄姊妹，就是路德以一个谦卑寻求庇护啊，寻求安身之处的这样一个谦卑的方式传递给波阿斯。那么其实在这种古近东文化里面啊，掀开脚上的被就是表达寻求庇护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啊，就是以西结书16:8-9来看，第八节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我用水洗净洗净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啊，这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情景。那么这个情景，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的背景啊，就是上帝借着他的先知以西结，在责备那些悖逆犯罪啊，拜偶像，就是那些拜偶像违背上帝圣约的以色列人，就是拜偶像违背上帝圣约的以色列民。那么在那个背景里面讲到，就说以色列民起初他们就如同那个被人刚刚生产出来啊，就是刚刚生产出来，身上还带着那个胎盘的血，然后呢又被抛弃的婴儿。那么是上帝看到了，上帝产生了怜悯的心，然后呢将他们抚养长大，抚养长大成为一个俊美的少女。所以在第七节讲到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那么上帝却以他盟约的爱爱他们，所以上帝用衣襟搭在他的身上，遮盖他的赤身露体，然后上帝又向他们起誓与他们结盟啊，就是归给他，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个故事要表达的就是，即便是以色列民，他们背约拜偶像违背上帝，他们就像那个出生的婴儿被抛弃没有人管，上帝却以盟约的爱爱他们，把他们抚养长大啊，上帝还用他的衣襟去遮盖他们的赤身露体啊，与他们建立盟约，归他所有。那么这是一个立约的盟约的爱，这里面重点表述的是上帝用衣襟遮盖他，就是代表着救赎啊，就是代表着救赎，展现出上帝盟约的爱，上帝愿意买赎救赎以色列民成为他自己的子民。那么因此路德这样行，就是要表达他愿意以谦卑的姿态祈求波阿斯用衣襟遮盖他，就是祈求波阿斯来救赎他。因为波阿斯是他至近的亲属，有买赎他的义务和权柄。那么这不仅仅是一个求婚，乃是祈求救赎者可以怜悯他，买赎他，成为他的安身之处。那么以上我们讲了婆婆拿俄米啊，她是参与在路德的人生计划中， 为路德寻找安身之处。这样一个计划有着极大的风险，就是将路德啊自己的女儿处在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之下。我们必须理解的一点是，对刚刚回到伯利恒的拿俄米和路德来说，这两位无依无靠的寡妇，拿俄米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计划，或者说参与这样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拿俄米知道靠他自己和靠路德都是做不到的，他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不将自己的女儿置身于道德的危险中，又能达到寻找安身之处的目标，婆婆拿俄米为什么有把握呢？啊，我们说拿俄米为什么有把握呢？而且拿俄米在最后说到一句，说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啊，拿俄米有信心。作为无依无靠的寡妇拿俄米来说，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完全是他出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心。拿俄米对他自己不一定有信心，对路德也不一定有信心，或者对波阿斯也不一定有信心。拿俄米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他对耶和华上帝的信心。拿俄米有如此大的信心，或者说拿俄米的信心的根源是来自他对上帝恩典的认识，是因为他对上帝恩典的认识，因为他在苦难中看到了上帝的恩典，他在苦难中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再次认识到他所信靠的上帝是施慈爱施怜悯的上帝。这是路德记前面所告诉我们的。就如拿俄米的祝福啊，拿俄米对听到这个波阿斯对路德的恩待以后，拿俄米对波阿斯的祝福，他说恩待啊，就是说愿那人蒙耶和华的赐福啊，就是说拿俄米对波阿斯的赐福是啊，祝福是什么呢？他说愿那人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啊，所以这是拿俄米看到的。他看到的是上帝借着他们至近的亲属波阿斯啊，成为他们的买书者啊，因为他已经恩待了活人死人啊，成为这位孤儿寡母的拯救者。这是拿俄米信心计划的根本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拿俄米信心计划的根本。他知道可能会把路德放在危险之中，但是他更加坚信的是上帝，上帝的护理。第二个，我们要看路德的顺服和遵行。圣经在第五第六节说到，说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第六节路德说，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圣经在第五节表达了路德完全的顺服，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那么凡你所吩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吩咐的一切的事情啊，每一件事情我必遵行，我必遵行就是我一定去遵行。那么这是一种毫无保留的啊，不是挑三拣四的，是完全的顺服婆婆所指示的事情去做。圣经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路德完全的顺服。其实当我们用路德所处的现状，如果我们从路德所处的现状去思考，或者说路德将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从当时的社会文化来看， 虽然婆婆为路德指导了一个详细的、一个慎重的计划，可是这样的事情如果一旦被人发现啊，被人看见，便将路德置于一个非常危险、道德败坏的境地啊。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中的确有卖淫女啊到这个卖场上去这个卖淫的这个风俗。圣经在何西阿书九章一节啊，就是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打卖场上的卖淫女。九章一节这样说，他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同妓女，喜爱赏赐啊。”那么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民，他们在收割之后会在打卖场上举行这个庆祝丰收的这样一个节庆。然而当他们把这个节庆的庆典啊，他们就是把这个收获节庆的庆典和当时迦南人的这个异教崇拜混合在一起啊，当时迦南人这个异教的这个崇拜啊，他们把这些偶像崇拜也混合在一起，就是在打卖场上啊，把打卖场当成了一个偶像敬拜淫乱之地啊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在把打卖场当成一个偶像啊，以这个偶像行淫乱啊这样一个风俗。所以这段经文就是上帝借着何西阿责备那些拜偶像行淫乱的以色列民啊，他们在收获中他们忘记了那个赐恩典的上帝，反倒成了拜偶像行淫乱。虽然婆婆仔细地为路德安排了计划，但是这样的计划任何一个步骤都可能会出现意外。那么下到打卖场的时候会不会恰巧碰见人啊，或者被人看见？那么打卖场的人很多，如果路德没有看清楚波阿斯睡觉的地方啊，找错了位置，找错了人，会怎么样？那么万一波阿斯还没有入睡啊，万一波阿斯还没有入睡，当路德掀开这个波阿斯脚上的被，会不会他受到惊吓喊叫，让周围的人都听见？还有路德躺卧在那里，波阿斯会不会经不住肉体情欲的诱惑而玷污了路德呢？因此对路德来说，完全的顺服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路德在这里表现的是完全的100%的顺服。那么圣经在第六节表达了路德不仅顺服，而且路德去遵行，完全的遵行。第六节说，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那么完全的去遵行，路德拿出实际的行动去做啊，是不打折扣的去做，完全的遵行。我们前面讲了，路德面临的是十分艰巨的事情，他将自己的道德名誉一切都置之于外的这个顺服。不仅如此，他还完全的照婆婆的吩咐去遵行。这就是路德给我们的顺服啊，路德给我们的顺服和遵行的榜样，属灵榜样。我们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顺服，但我们不一定遵行。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说，哎，可以，但是我们不一定完全的遵行，或者说我们遵行一部分啊，一部分我们不遵行，我们不是全部，我们也不是那个完全不打折扣的去遵行。我们说路德之所以能够这样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遵行，也是他基于对婆婆信靠和忠诚啊。 首先她是对婆婆的这个信靠和忠诚，但更重要的是路德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遵行，是她基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靠啊，弟兄姊妹，是路德完全基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靠。那么这个信靠的信心恰恰是上帝借着向他们啊，那么路德这样信靠的信心是哪里来的呢？恰恰是上帝啊借着向他们这两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所施行的慈爱，所施行的恩典而展现给他们的。所以路德一样，和婆婆在无依无靠中经历了上帝的慈爱，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啊，他们都看到了上帝施行的慈爱恩典在先，就是他们首先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他们经历了恩典，领受了恩典，上帝赐给了他们巨大的信心，他们坚信上帝的保守，坚信上帝恩典的护理。这是路德完全顺服遵行的啊表达。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重要啊，这是路德，是因为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啊，经历了上帝的慈爱，所以他坚信啊，他有这样的信心，坚信上帝啊，去顺服遵行。这是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信心和顺服的属灵功课。那么今天的经文，无论是从拿厄米的信心，还是从路德的顺服遵行，都给出了我们今天基督徒重要属灵的功课。首先我们思考恩典和信心的功课啊，首先我们来思考恩典和信心的功课。我们在路德记之前的讲道中反复的讲了耶和华上帝是如何的施行慈爱，施行怜悯，施行恩典，施行护理给这两位无依无靠在人生绝望中的寡妇。他们从绝望的外邦之地悔改回转，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是正是收获的季节。那么到了收获结束的日子，那么在这一段的期间，他们是无时无刻都经历了上帝丰盛的恩典的眷顾和看护。他们不仅经历了这一切上帝的恩典慈爱临到了他们，他们也经历了上帝是如何施行在他们身上，上帝更加打开了他们属灵信心的眼睛。所以我们看到恩典和信心从来都不是分割的啊，弟兄姊妹，恩典和信心从来都不是分割的。圣经反复地启示我们，我们信靠上帝的信心都是来自上帝恩典慈爱呼召的之前啊，我们信靠上帝的信心都是来自上帝恩典慈爱的呼召在先。上帝的恩典在先是记着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信靠委身他的信心啊，上帝用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信靠委身他的信心。这一点无论对过去的信徒是这样，也是对今天以至于将来的信徒是一样属灵的功课。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在先，没有一个罪人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是上帝恩典的圣灵首先重生了我们，赐给了我们能够信靠他的信心。这一点不仅是在罪人的重生中，也是在上帝恩典的立约中体现出来的啊，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记得当年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 上帝在西乃山啊，在和他们立约之前的那个情形，上帝首先宣告说啊，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信仰告白，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上帝在立约之前，首先上帝宣告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我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原来你们在埃及是奴隶，是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上帝宣告了他的恩典在先，然后上帝才主动和他们立约。那么认识上帝的恩典与信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我说对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主还是不信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不信主的朋友来说啊，对不信主的朋友说，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了呢？我怎么知道上帝的恩典在先呢？啊，上帝的恩典在哪里临到我了呢？最简单的说，你今天能够来到教会，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今天能够来到教会，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教会的。如果你今天能够一起的敬拜上帝，使上帝恩典更大的临到你了啊！你来到教会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了，你今天能够一起的敬拜上帝，是上帝更大的恩典临到你了。如果你今天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你听到了上帝的福音，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临到你了。如果你又听明白了福音，是上帝浩大的恩典，是上帝浩大的救恩临到你了。朋友们，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简单的向你宣告啊，在我侍奉的经历中啊，真实的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真实的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很多年前，教会一位生命晚期的弟兄啊，他之前不信主，是在他生命晚期的时候才信主。牧师在医院的病床前为他施洗，当时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至今我都不能忘记。他说：“如果我的病情好转了，我愿望的第一件事情，他说我愿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啊，他说就是去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很遗憾，上帝没有成就他的意愿，但安慰的是，他的确蒙了上帝的怜悯，回到了天父的家中。啊，这个就是一个恩典信心的一个重要功课。但遗憾的是，啊，所以这个弟兄，他的确获得了这样的恩典。但是我们看，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的肉体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想来到教会寻求安身之处，啊，有的人甚至来到教会听到福音，但是很遗憾，他们啊，有些人很遗憾，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也没有明白福音，更没有信靠福音，便遗憾悲哀地离开了世界。那我的一个同事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时他跟我讲，他说：“恒江，如果我能够活下来，我一定去教会。”可是没有。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没有人像拿厄米一样啊！你们有没有像拿厄米一样？啊，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你们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信心的眼睛，看见那位至今的亲属耶稣基督呢？ 有没有用你极大的信心来依靠这位救赎主，我们的上帝呢？你是否认识这位救赎主，为你找到那个永恒的安身之处呢？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有没有像拿俄米、路德一样，当你看到、经历到、认识到、体会到上帝在你生命中时时刻刻的恩典慈爱的时候，用我们更大的信心来信靠、依靠我们的救赎主呢？你是以完全的信心依靠呢，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世界的方法、人的智慧，对上帝部分信靠，或者半信半疑呢？或者说我们不完全的信靠呢？你属灵信心的眼睛是定睛在世界上呢，还是全然定睛在至近的亲属、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身上呢？那么第二个属灵的功课就是顺服遵行的功课。对拿俄米来说，他经历上帝恩典的慈爱，他不是在那里等候啊，就是说路德、拿俄米他们不是说经历了这样的恩典他就在那里等候坐享其成，就等着上帝降下恩典。拿俄米有信心的计划，路德有去遵行啊，无论是竭力的拾捡麦穗，还是按照婆婆的吩咐去遵行，都是在尽他们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拿俄米和路德他们都是积极的参与到、主动的参与到上帝恩典信心的工作中去，包括拿俄米仔细慎重的计划，就是表明他愿意参与在上帝恩典救赎的工作中去。当然我们完全承认救赎的恩典、救赎恩典的工作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救赎恩典的工作功劳和我们没有关系，但它不等于我们不尽我们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码事情，我们尽责任和义务啊，不是说我们就要去窃取上帝的功劳啊，也不是说我们知道说完全是上帝恩典的工作，我们只是在那里等着。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顺着上帝的恩典去行啊，去参与在其中。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外邦女子路德表现出对婆婆，特别是对耶和华上帝完全的信靠顺服啊，不仅顺服而且完全委身的去遵行。这恰恰是我们学习的功课，当我们认识到真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去抓住它，我们不要去思前想后。如果路德和我们一样的话啊，如果路德和我们一样的话，我想路德会立刻停下来啊，因为他是在拿他的婚姻大事，拿他人生余后的人生，拿他的道德、拿名誉在做赌注。如果路德不是基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心顺服遵行，他不会学习到信靠顺服的功课。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唯一可安身之处、永恒的安息之处、我们的至近的亲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安息之处，是我们唯一全然可以信靠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真正永恒的安息之处，成为我们永恒生命的居所。我们一切所信的、所行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乃是基于对耶稣基督全然的委身，就如路德一样，用圣洁美丽的生命全然委身信靠顺服遵行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到波阿斯就是基督的预表，路德以圣洁的装扮、圣洁的这个委身他的救赎主，就如我们今天用圣洁美丽的生命全然委身信靠顺服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天上婚宴中要迎娶我们的、迎娶他教会的那个新郎，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主耶稣基督、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从拿厄米、路德的身上学习到信心，学习到顺服，完全的顺服啊，完全的信靠，完全遵行的功课。感谢赞美神，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直到说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原本是不配的，但是蒙了你的恩典，你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收纳我们，你用你的慈爱恩典、你的圣约来爱我们，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带领我们直到永恒的天家，成为我们安息、永恒安息的住所。主，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你的教会中、在万人中得着荣耀、得着颂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